青春有你凉拌，
生命不再孤单。
财政大权应该交给丈夫嘛？
我领受上帝的救恩，我应该如何的回应？
所有以往传统的男性的，我都要表达出来。
敢不敢去跳出这个，就是撕下这个标签？
我常常甚至不知道自己的钱包里有多少钱。
可能我们就更加欣赏，哎，基督教对当时文化的一个挑战。
青春有你凉拌，生命不再孤单。青春有你凉拌，生命不再孤单。
青春有你凉拌，
生命不再孤单。
好，我们青春凉拌的团契又回来了。我是李诺，
我是欣田，
我是宋山，
我是小丁。
哎，我现在其实要先来问一问这个宋山和小丁啊，就是经过上一期节目这样子，就我很纠结，就是为什么就把这个团契就变成了一个很学术的讨论了？
对呀、啊，感觉像辩论队一样。
哎，倒也没有辩论了，就是我觉得，对，就没有像过去那个很轻松的氛围啊，你来我往的那种状态。
是，
就是像上一期节目这样子，好像跟小丁第一次录音，就是在上一期节目的那种氛围，真的还是有点不一样。
哎，可是我感觉我们上一期也还挺学术的呀。
就是上一期节目诺哥就是说生理跟那个社会性别之间的不同，其实我的理解是社会科学里面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而这个已经是一个学术我不能说是圈子吧，但其实这已经是一个探讨了很久，已经是有一个专门的学术，对对对，就是门类，对，就是关于这个。所以其实可能从上个世纪吧，其实开始有很多这样的讨论，
人类发展史那边了，已经是。
对对对，所以这个问题其实真的很不简单。最初可能真的是从，比如说我猜的，或者是我理解，就是最初可能就是从那个女性平权开始，但是慢慢可能那个学术界就发现，哎，问题好像没那么简单，就是他们开始就把那个性别啊，或者是跟社会怎样去看待这个，就是有一些分别，然后做很多研究，其实已经起码都几十年了。所以这个就变成我感觉这个话题开始就变得很复杂。当然我觉得这个讨论是很有意思的，因为普通我们在日常或者是教会，我们其实真的不会这样留意，或者是我们直接说男性女性，那究竟你是指的是生理上的还是指社会上的，其实这个可能我们不在学术界可能我们就会忽略。
对，我要稍微补充一下，就是小丁刚刚说我提到这个生物的生理的这个性别和社会性别呢，就是我们在录制之前前期的闲聊里边说到的，
是就是麦克风背后的
对对对，那我为什么这么提啊，是因为我发现呢，在我们的圣经的一个学习和教导里面呢，其实是会，我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的就忽视了这个部分的。我举一个简单例子吧，比如说中华传统美德我们都知道嘛，对不对，做人要谦逊有礼啊，做人要尊老爱幼啊。那当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接受了基督教信仰之后，哎，我立刻觉得，哎，这不就是十诫里面，这不就是上帝的诫命吗？我就仿佛呢，就做了一个匹配，就说，你看中国人就是适合信上帝，你看我们的这个骨子里面，我们接受的传统文化就是这样的，遵循这种道德上的美德。但我们必须要承认，这两者是一回事吗？有可能在具体的行为上是相似的，但本质上，当你去尊敬你的父母，你去爱护你的妻子，尊敬你的丈夫的时候，你的逻辑完全不是出于你要满足道德上的标准，而是基于对于上帝的敬畏。所以 我觉得就是为什么我想延续这个男女搭配干活不累这个话题的点就在这儿。我会觉得如果我们是用一个过去传统的无论是社会文化还是风气或者是传统的一些理论来套用在我们对圣经真理的认识和理解上的时候呢，这就很容易导致我们在对上帝心意的领受上会出现偏差。我记得上一次呢，小丁还特别提到了，哎，圣经里面是讲上帝看亚当那人独居不好，就造了一个女人来帮助他。其实我不知道就是说从不同的圣经翻译版本来怎么看这个事儿。小丁当时讲的是，哎，如果一个人是相对较弱的，他就需要另外一个人来帮助他。用这个逻辑来反推呢，有可能来帮助的人他的能力会更强，对吧？那这个我过去也听过类似的教导。在此呢，我不是说好像哪一种教导会更准确，因为在我看来呢，就是说我们可能常常会就是说在某一个单独的点上我们去做这样的领受，但并不能完全的明白上帝的心意。但是如果我们客观来讲，当男性跟女性结合，就是我们说成为夫妻进入婚姻，这种关系上的经历和体验对于彼此来说都是很有帮助的。为什么特别讲这个呢？是因为这种关系是超过这个世界上所有其他的关系。夫妻之间的关系，彼此之间能够体验到的是超过了其他任何我们说父子，就是父亲母亲跟孩子的关系，包括自己跟自己的孩子或者其他朋友之间的关系，是超过其他任何类别的关系的。那么所以从这个点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上帝特意造了夏娃，造了女性，让亚当有机会可以体验到关系，让亚当可以在关系当中有所增长，或者说更加的体会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你看这是不是另外一个解释的维度？所以我在想，当我们谈到男女搭配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尤其在我们的信仰里边，我们不能忽视的就是这个里边或者说这个背后是上帝自己，而不是这两个男或者女这两个性别的问题。事实上一个在基督徒或者说基督信仰里边一个健康的关系，就是我们个人跟上帝有关系。因为如果我回到前面说这个生理的性别和社会性别的时候，如果我们用社会性别来理解男跟女的时候，我们只能看到功能。比如说啊，女性更温柔，女性更细腻，女性更感性。但是你要知道那个是在一个环境里边产生的。所谓产生的意思是什么呢？我真的见过啊，有一些家庭里边喜欢女生，但是生了一个男孩怎么办呢？小的时候就经常给他穿小裙子，
嗯
啊，给他戴个头花，
是
对吧？当然我知道随着他年纪增长，
我们家小潘就这样
啊，是吗？对吧？对啊，就是我的意思就是，当然随着他年纪长大就不会说继续这样子，但是呢你要知道这些行为本身背后他带出了一些东西，或者他会形成一种对于性别也好对于人的认知。所以我就深深的会觉得说，今天我们不能只是看到男性是什么样子的，女性是什么样子的，而是说我作为一个个体，就今天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也是以个体的角色，我不是说我觉得我是个男性如何领受上帝的福音，而是我是李诺，我是一个单独的人，我领受上帝的救恩，我应该如何的回应。对，所以这个很抱歉我很啰嗦啊，就是前面就拉了这么一大对
是是是，不过也谢谢诺哥，他很真诚的把他自己，所有的想法，就是对我们上一期讨论的一些点呢，他都把一些他自己不吐不快的东西呢，就是吐出来了。我也很佩服诺哥。其实，哎，我真的很怕我的金鱼脑，因为诺哥一边讲，我就有很多的小点子想要回应，但是我很怕我会忘记，一边讲一边忘记。那我来整理一下啊，好，我先谈这个点吧，就是诺哥刚刚讲到，就是可能我们从圣经的角度出发的话呢，其实我马上就会想到呢，有时候我会听到呢， 有一些人觉得哦，教会里头哦，弟兄就是比较重要一点的，就是或者说我们在一些传统的可能有关于一些教会发展史啊，或者是宗教发展史，就觉得说哦，可能要按牧的话啊，通常都是会按男性，那女性能不能够按立作为牧者呢？这个我相信有不同的宗派就是有一些的争议啦，这么多年，对对对。那可是我自己又就是回到圣经里头，或者说这些年来我一直就是领受到的，就是其实圣经就是给相信他就是神的儿女嘛，就是不分男女的。你说神他让我们要学习柔和谦卑，那是不是就只让男性来学习柔和谦卑呢？我想这个不是的，而是说相信他的人，所有去要跟随他的人都应该要学习柔和谦卑，不分性别啦。所以刚刚诺哥他讲的这一点，我就想到这个是其中的一个。然后再来一个呢，我就觉得因为诺哥刚刚也讲到夫妻关系嘛，然后我马上又想到呢，就是我自己的经历，就是身边也会有些人呢，就是会给妻子或者是丈夫贴一些的社会标签。比方说我举个例子，可能很多人家里头有了孩子以后呢，除非你请一个
佣人，
对，可能去照顾自己的小孩，或者是有些隔代教养也会出现。可是呢，有一些人呢也会想说自己带孩子，那么可能很多家庭就说啊，那带孩子这是谁的责任呢？就是妻子的责任呢，是不是？
对对，是，
对不对？那可是是不是应该这样子？就像诺哥刚刚讲，这些只是一些社会的文化传承下来的，那是不是代表女性就一定要留在家里带小孩呢？男性就是要出去赚钱养家呢？那也不一定是这样子的，对不对？什么男主外女主内的，这些也是很传统的一些文化或者某一些的特定的场景流传下来的东西。因为像很多可能有一些家庭现在就是也许是男性反而是在家顾孩子，然后女性可能她相对上在职场上面的发挥比较大，就是他可能赚的钱，哎，我说实在一点，可能他赚的钱就是比较多一点的时候，可能因为专业的问题，社会需求，那这样的时候呢，可能男性在家里头顾小孩啊，可能这个弟兄他比较懂得做家事什么的，那他就可以留在家里头照顾小孩了，那妻子就可以出去拼搏了。但是我认为这种观点不一定是很多人能够接受的，
这个要慢慢去过渡去，就是把这个新的所谓新的一个做法带出来，始终整个的文化都流传这么多几千年了嘛，而且男性就是可能也要适应，就是如果他要有这么一个新的身份角色，就是在社会里面从来没有这么
的被认同吗？你
对对
认同，
就是可能要所谓的持家，那可能会被人觉得哎，你
男性穿围裙在家炒菜，
那有
就跟着婴儿车出去遛弯，
对。对，就是可能我们年轻的比较好接受，但是对于我们的上一辈又不是同一个看法，那就是要一个融合。
确实，
对，
我们还得顾及上一辈的眼光
吧。不要。
对，这里面有一个比较微妙的地方在于什么呢？就是说一旦出现了这种情况，我们当然说哎，这个是反传统的，对吧？不符合传统的一些理念，但是它反不反真理？
不反。
但是有人告诉你妻子要顺服丈夫，
那丈夫如果甘心乐意在家带孩子呢？
你看，这就是传统文化对于人的影响，造成我们对圣经真理的认识和理解会容易出现一些偏颇。我们能不能从一个就是我说用一个词叫剥离的状态来看待这个事情？因为事实上一个家庭里边，如果我们讲生孩子这件事儿，本质上来说是两个人共同的决定，而孩子出生之后怎么样带也应该是两个人共同面对的， 它绝对不是一种责任的推诿或者分配，说哎，我这个任务就分配给你了，或者默认是你的。好了，就算两个人协商说这个任务交给你了，或者主要你来负责，但不代表说这个就与你无关了。其实圣经从来讲的就是这个东西，从来没有讲说丈夫可以做甩手掌柜，所有家务事都交给妻子做，但也从来没有讲说妻子就应该安安心心的在家里享受丈夫带给这个家庭所有的反馈和支持。
我想起其实圣经写成的年代，其实那些作者也受到他自己文化的影响嘛，所以可能在他写的时候就是要顺服丈夫，对，很正常，顺服丈夫是很正常。反倒是呢，圣经比如说保罗啊，或者是其他使徒，他教导丈夫要爱自己的妻子，这其实对于当时的人来说就挺难，或者是
挑战，
对，很大的挑战，因为根本就没有想过。当然可能现在时代就也是改变了，我们对于顺服这两个词语可能真的理解有所不同，或者是实践的形式有所不同啊，是血霜不是一味的就是听从而已。所以或者是对婚姻的关系其实真的跟以前真的不一样，所以可能今天我们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不能把传统的那些文化直接就读进去，而是我们真的要明白
复制粘贴，
对，就是要明白啊，为什么当时的人会这样写。反而可能我们就更加欣赏哎，基督教对当时文化的一个挑战。
对对对，因为他甚至会讲到丈夫要为妻子舍己。
对啊，就是当时可能对于一个男人来说就是妻子是财产嘛，但是要舍命那绝对不可能啊。但是这个就是这么反直觉，所以今天咱们怎么读其实也是这样的。
那男性的地位在哪里？是，我自己呢其实在这个婚姻关系里头呢也是有一个我觉得还挺打破传统，我先说一下，我觉得我是一个思维上是挺传统的一个女性的我先说啊所以呢在这个夫妻相处里头呢，我即便说我在结婚以前我已经做了婚前辅导啊，然后结婚以后呢也有牧者啊跟我们夫妻就是跟进，或者是我们有不同的一些来自于教会的支援呢、那即便是这样呢，我到了好像是前一年吧，就是我就觉得说这个丈夫呢他要去管理家里头的财政，我就觉得财政这些东西我小女人懂什么，我是真的这么认为，我觉得财政大权应该交给丈夫嘛，对不对？自己就该用什么就用什么，那家里头所有大的那些管理啊，比方说水电啊，然后家里的开支啊，各方面甚至是我们收入多少，那些奉献那些所有东西都应该交给丈夫去处理。但是呢我忽略了一点，就是原来我的丈夫他很不擅长去管理这个财政方面的，对，财务方面的他非常不擅长。那你说我是不是很擅长呢？我也不是，我想没有一个人去接触一个东西的时候说自己非常擅长的，所以我自己也不是很擅长。但是可能相比丈夫来说，我就多了那么几年的独立去生活的时间，我有实践的一些经验，那所以呢我在这方面呢也许比丈夫要强一点点。所以你说当可能家里头的这个管理这个财政出现了一点的状况的时候呢，那我当时还没有醒觉过来，我觉得啊不行不行，我还是要让丈夫呢他去学习啊，然后呢希望他学习了以后呢我们这个整个家庭的管理就好了。但是事实证明呢我这个想法是错误的。就是像刚刚我忘记是诺哥还是小丁所表达的，就是其实不管是男的女的，可能总是会有某一些方面不是在于性别之分，可能只是因为社会化不一样，那所以可能有一些是男性比较强，有些女性比较强，所以呢进入夫妻关系以后呢应该要去互相的来互补的，有一些东西就是你 真的丈夫可以带头啊，妻子也可以担起一些责任，我觉得应该是这样。所以后来呢，我就成为了家里头的管财政的。可是这个东西我真的结婚以前我是从来都不管的，我也不觉得自己是擅长的。
有你作伴，生命不再孤单，一生有主相伴，所以有你作伴，生命不再孤单，一生有主相伴，生命永不孤单，欢迎加入青春凉拌。
所以其实你看，我们说来说去啊，就是面对我们实际的这个处境呢，我们必然要去回到自身的这个需要和自身所具备的这些条件来。但是我仍然会觉得，作为今天啊现在这个世代的人们来说呢，我们还是要把注意力啊更多的是放在个人如何的与神去建立关系这个点上。因为很重要的点就在于说，我们如果说真实的与神去建立了关系，那么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呢，不是说这个问题更好解决，而是我们应该知道怎么用正确的方法和逻辑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其实面对这个男啊女啊，就为什么我说实话我之所以啰嗦啊，是因为我确实接触越来越多年轻的朋友呢，他们对于一些传统的观念和理念呢是有一些自己的看法的，而这些看法本身呢其实常常是就是他们内心其实是可以说用厌恶这个表达吧，用厌恶，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男性有的时候是因为过去传统的文化对自己的束缚压力太大，就是让自己觉得我为什么不能按自己想的，我就是不想要做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好男人啊，我就是不想做这样的事情。但女性呢也觉得我为什么不能发挥自己的特长或者恩赐呢？刚刚新田讲说自己是被迫的管理家里的财务，那我就觉得我是感觉很感恩的地方，就是我太太主动的承担了家里财务的这个管理。
你又来放闪了吗？
没有，
猝不及防啊！
不是，就是我要说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他不是贪恋这个管理财务的权利，他享受这件事儿。他享受这件事儿，他觉得家里的开支各个方面，我常常跟朋友讲的一个说比较极端的例子，就是有一段时间，那个时候移动支付还没有那么流行的时候，我常常甚至不知道自己的钱包里有多少钱，就经常就是我太太看钱包里有没有了或者什么怎么样，就塞几张进去，就大概这样子的状态，我很享受。
是啊，我是你，我也很享受，好吗？
你是有这个资本才可以不管这么多。
哎，山妹讲话了，要听一下。
没有，那宋山，你是准备结婚之后是你管还是怎么样？
啊，什么准备结婚？
我是说你准备结婚之后，你要不要管？
我不知道，看情况吧。如果像新田那样有需要的话，才出马。不然的话，应该一团乱，一团糟。我觉得就是可能就算是男跟女，也就是一个就是说的极端一点，就是一个标签。
对，
那就是敢不敢去跳出这个，就是撕下这个标签，然后做回一个你自己。就是面对你自己有的能力，然后也就是愿意去跟对方有一个沟通，就是协商。
对，
不过我觉得呢，其实也不要跑到一个太极端的。我也知道现在可能有一些人就也会有一些想法，就是说哦，既然这个男性就是一向在社会当中是比较强势一点的，或者说某些东西他就是比较擅长的，那么我因着不服输，于是我就去挑战。就是可能男性相对比较擅长的东西，或者说我举个例子吧，好像有一些比方说像是体育类型的运动嘛，
极限运动，
可能 就是因为也许是男女性根本的一些生理构造的不同，所以呢就是也许时间上啊，就是那个达标或者是体力上的要求会有一些不同。对对对，但是我知道有一些比方女性就觉得啊，就是不行，我一定要超越，我一定要超越男性，我一定要挑战自己。我觉得挑战自己这个是很好啊，因为想要看看自己能够到达怎么样的目标，就是为自己而赛，我觉得很好，
可以进步。
可是一旦对，一旦出现了那种的所谓的有点厌恶嘛，因为诺哥刚刚也有用厌恶这个词语，对不对？就一旦出现了厌恶啊，或者说想要，我说的再严重，也许有践踏，就是也会有这一种啊眼光去看异性的话，那也许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需要去留心跟注意的。
对，所以我是这么看这个事儿的，就是关于我们的品格的塑造是每个人都需要的。但过去呢，很显然当这个社会强调做一个男性要有担当啊，你要坚强，那么仿佛似乎就是说哎，那你就不需要细心，你不需要温柔，不需要体贴，就是我们有选择的去训练自己的品格。这个逻辑就是在过去的社会环境里边它其实就是通用的，相当于我们就在某一方面，就是说的简单一点，就是偷懒了，就是偷懒了。但是我必须要说，就是上帝对于人的这个生命的建立是一个整全的建立，上帝也不是因为说男性生而这样子啊，就只需要这个部分啊，女性是这样子就只需要那部分，然后我们又强调那个互补啊，因为我训练了这部分啊，对吧，你训练的那部分啊，我们组合一起就如何如何了。但其实不是的，其实不是的，因为我觉得我们更看重的应该就是个人如何的不断的降服在上帝的旨意里，然后以至于呢都是带着一个谦卑的生命呢去处理这些关系的问题，或者说是其他的这些问题。因为如果啊，就像刚刚新田讲的那种情况的话，其实我们就是把刚刚宋山也提了，就是标签嘛，对吧？我不是，我绝对不是说要否认掉男性跟女性的特性，对，但是我必须要说的就是我们对于上帝的创造的实意和本意的了解认识是不足够的，并不是因为过去足够的人类的历史我们就完全清楚上帝啊怎么样造男性，怎么样造女性。所以尤其是刚刚新田讲说男女在生理的构造上有差异的时候，我想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应该侧重的点是发挥自己的恩赐，而不是在某种程度上让自己的缺陷成为自己的恩赐。
不过我听完诺哥讲的那个呢，我是会想起来，如果就是有一个男孩，就是我说异性啊，有一个异性出现，如果他的那个个性或者说他那个为人是特别的温柔，就是特别的谦卑，就是你在他身上看到了某一些特质是与你就是普遍的社会
过去对于女性的理解，
男性的理解来说的话呢，我就会觉得哎，确实他有那么一个吸引力在里头的。我觉得也不是跟圣经的真理抵触的。
对，是的，
我认为所有的性别都是需要学习温柔一点，学习呢就是谦逊一点，这个都是我认为需要学习的。
我听说过有人就是说耶稣啊，当然这只是某一些学者说，但是他可能呈现出来的形象就跟传统的男性那种很强壮啊，就是很强势啊，什么都自己做主都不一样，就是他是柔和谦卑嘛，或者说他当然就是情绪的表达可能也会，但是他会哭的嘛，所以可能只是我不是说耶稣他什么特质，但是他起码呈现的就是不是那么单一，就是觉得所有以往传统的男性的我都要表达出来，反倒是呢他显示的就是不那么单一，就是有些可能传统觉得是女性可能视作是柔弱的，但是在他那里可能那些才是真正的强， 就是比如说他不坚持着自己跟神同等，就是这种，或者是不坚持用自己的权柄，就是要什么天使要救他这样。其实这些特质的话，可能传统以男性来说，啊，耶稣你怎么，我不好意思这样说，但是耶稣怎么这么弱？但是反倒是他就是把这个观念就是完全的扭转了。
所以是在神的国里面，不是人所看的那个阶级那个分别。
对，我记得一开始的时候小丁还特别说到，就是关于什么社会性别和生理性别，这个是一个很复杂的议题。那么放在我们的信仰里边其实是很简单的，就是我们都是罪人。所以其实如果我们可以想象，就是在耶稣那里关于讨他喜悦的人的称赞是什么呢？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人，而不是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男人女人。对，在神那里都是需要被拯救的生命。所以我觉得今天就用这样的一个，虽然可能节目时间也不是特别长，但是我们就是从这个角度来接受和理解，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都需要被神拯救，而不是用一些传统的文化理念去框住自己，以至于我们无法更好的去降服在神的真理里面。
是，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像小丁刚刚讲的，哇，说得太好了，我们需要消化消化。往常呢，我们在团契结束的最后这一小段时间呢，会有一个小小的问题会留待呢你来思考一下，但是我想今天也很多的东西呢需要慢慢的消化。反而呢我想还是提个问题嘛，反而呢我想呢，你在我们这一期的团契当中听到什么点，你会觉得你特别的有感受，或者说哎，能够启发到你在信仰当中或者在生活当中的某一些见解的话呢，我也希望您可以跟我们分享。
非常的欢迎大家更多的交流哈。那今天我们这一期节目就先到这里吧。我们的口号是青春有你凉拌，
生命不再孤单，
下次团契再见，
再见，
拜拜。